他们，天上的亮光就倾倒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早晨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些人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从1843年以后，你看神就赏赐他的仆人们，因为他们向主忠心，结果天上的光就向他们打开。那全教会，包括我们，包括在中国、在韩国、在印度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蒙到恩典。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所看见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既然菲勒切菲他的神话语的规模是在沙迪和老底家中间，是在改革中的神学和时代派的真理所中间的话，那么一定这个供应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你没有想到，本来讲到改革中的神学是有丰富，不过主要的是加尔文看见的。但除了加尔文之外，有的人把圣经一节一节的解，一章一章的解开，有的人读圣经的人物，有的人读四福音，他根本是犹太人。就后来你看见得着这一班弟兄们的帮助，稀奇不稀奇？他们做起学问来一点都不比那些时代都不比弟兄们差一点点，他们真是有追求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丰富是全教会的丰富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主在1843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。但是完了以后，我们好不好再看第二章的图片？这里的有三个人物，我们知道大卫是从国家教会来出来的，伯勒也从国家教会出来的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就在大卫出来的时候，是英国国家教会属灵光景最低落的时候，所以纽曼才回到天主教去，所以他们才发现说教会里面有一些宝藏。你看见吗？那些宝藏应该呢我们要去承继下来。所以一面来讲是好事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在教会黑暗的时期，你看有人写人写诗是很美丽的诗，但是我们不懂得拉丁文，不懂希腊文，这些牛津大学的人他们懂得，他们就把它翻译成英文，很美丽的英文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教会丰富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牛津运动实在说来是个负面的运动，它在属灵上带给教会一点祝福而已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我们讲这个安利甘三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英国国家教会很自然已经分成三派了，明白吗？一派是高等的，一派是 low church， 那就是福音派的，还有一派就是完全走天主教路的。但是很稀奇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到了安利甘三杰，我们知道一共有三个主教，他们都在一个地方，比少，实在说我们不应该翻译做主教，对于安利甘会我们要翻译做会都，有三个很大的会都。那么这三个很大的会都呢，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信仰纯正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找的安利甘会有三个支派的，是三个派的话，那么他们是属于福音派的。那这些人呢很有学问，这些人读圣经，特别是当这个自由派在那猖狂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站起来了，结果是他们，你看见根据主的话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不是没有错，而是他们把神的话丰富的带给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以为说安利甘会自从牛津运动以后大概慢慢是日落西山了，他们不可能再给我们帮助了。哎，但是稀奇的很，这个第一个会都他叫莱德福 Lightfoot， 他 是从1879年开始到1890做主教，做会度的，然后接下去是威斯考，再接下去就是摩尔，所以总共呢有40年的时间。就是因为安利干会出了这么三个大的会度，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圣经学者，所以就在整个安利干会几乎是往自由派走，几乎往天主教走的时候，可以说神兴起了三个大的器皿，可以说力挽狂澜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当尼迪翁带着年轻人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有一些基本的书，我现在我们不去仔细去看他，那个所代表的丰富就是安利干里面的学术，他们里面的丰富。所以要记得这些人做了会读，他们不只是个读圣经的，而且读圣经是响当当的人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他们的成就我们可以说是另外一级的，是达比跟不上的。达比他不错，他的的确确主也给他了一点亮光，但到底真正是学者，凯利才是学者，凯雷才是学者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几位会都他们通通是学者，他们懂得希伯来文，懂得希腊文，他们不糟蹋任何一段圣经，而且他们能把主的话解开给我们看见，说今天许多高等批评家在那里兴风作浪，是他们起来说他们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那么会读圣经，有的人圣经学者，他们是连着三个会读，总共是40年，从1880年到1920年，大概40年中间，不要忘记，他们不只带着安利干会，也带着全教会回到圣经里面。他给我们看的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准确的学术，真理是准确的，根基是准确的，然后从那里再读出生命来，再读出道路来。所以他们三个人的东西不只是叫人佩服点头，也叫人在主面前屈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从英国国家教会来的，你像达比一样，像伯勒一样，牛津运动就证明说他们是日落西山了。弟兄姊妹，凡是接纳基督所接纳的，你也接纳，你要不要接受他们的丰富？这个就是时间点来说，是绝对在弟兄运动以后的。那个时候1879年，1881年达比就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讲到达比的丰富，讲到时代派的丰富，不错，现在有一个，有的确有一个学校来承装它。但是你不管在哪个神学院，安利干三杰所带给教会的是不能够抹杀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弟兄会里面的，现在你把门关起来了，你把窗户也关起来了，你就对整个身体关闭了。看呐，主要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他是安利干会的，尤其是安利干会的会读不得了啊，他看不见教会，我们不要的，你可以不要。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以弗所书你读不懂，腓立比书你读不懂，罗马书你读不懂，约翰福音你读不懂。如果你把这三个会都拿走的话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就非常非常的残缺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做腓立比什么意思？做弟兄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对整个身体敞开，这样主才能给我们一个敞开。什么叫敞开？基督所接纳的 我们也接纳。当然基督不会接纳新派的东西，所以新派的东西我们没有地位。所以安利干会里面很多天主教的东西我们没有办，对我们没有帮助。有很多新派的东西基督没有接纳，我们又没有接纳。但是你看见今天神是把这个祝福给了他教会，他们同样的是从一个地方来的，叫德尔汉，德尔汉这个地方。那么德尔汉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，大概是从爱丁堡到湖区去，到开西聚会区，那么大概会经过那个地方。那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，非常美丽的地方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英国皇帝结婚的时候，两个会都最重要，一个就是大会都，就是 Canterbury 那个大的会，大的主教就大的会都，还有一个在整个英国会都所有的会都里面最大最大最有学问最好的，就德尔罕的会都。那听说呢，德尔罕暗中的就派人到罗马去研究。要知道罗马教皇啊，那个宝座的位置到底有多高。然后回来以后听说德尔罕主教，他们不是有主教府吗，他们有宝座啊，会都也有宝座，而那个宝座呢是比教皇的宝座还高两寸。所以如果教皇的宝座是算是很高的宝座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全世界最高的宝座恐怕就是德尔罕的教宝座。那么你说哦，这个太远了吧，这些都做了主教，这些等等等等等，你只要有那个先入为主，你马上就关起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在那个时候40年之间，主就给了我们三位弟兄，他们不只爱主，他们懂得原文，而且他们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他们读腓立比书，他们读以弗所书，是生命的，不是头脑的，明白吗？他们讲及约翰福音，一面是完全背原文，但另一面是把整个约翰福音的精华为我们解开的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弟兄姊妹，我说你读圣经你要临帖才可以，你当初写东西你不需要临帖你才会写字吗？现在年轻人当然不会写字，因为大家都用 computer 怎么会写字呢？但是过去写字写毛笔字的时候要临帖的，所以我说也是一样啊。今天你读罗马书，你需要找一个帖子才可以啊。你看人家怎么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说，当你读摩尔大主教的那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你实在知道为什么那本书。当你弟兄带着年轻人读的时候，为什么其中是很重要的一本书？那为什么格雷菲塔多马斯他说，如果你只有一本钱，你口袋里只有一本钱买这个书的话，你千万要买摩尔大主教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。今天你读这本书，就会开你的眼睛，整本罗马书就向你完全开启。所以真理上没有一点难处都没有，经历上一点难处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摩尔大主教就变成了开西聚会的推手，明白吗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以开西聚会蒙保守，因为有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就得着他。他本来不要去开西聚会，他是个大主教，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坐在下面听呢？到了湖区受感动，我去听听吧。后来他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天他坐在下面，圣灵感动他，他本来带着成见来的，他说在属灵的事情上那一天是他的生日，从此以后每年开西特会他都去了。本来大家担心呢开西特会走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圣洁运动很容易走样子的，灵恩运动就是圣洁运动出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两个人在那把舵， 一个是摩尔，一个是 Griffith Thomas， 一个。